十四是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援助的《人性与世界和平》。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人性价值的拥护者。人性价值不仅是大乘佛法的理论基础，也是世界上各伟大宗教的理论基础。基于此一立场，我在此提出个人的观点：一、明报物与人性主义是解决世界问题的要件；二、慈悲是世界和平的支柱；三、全世界各宗教以及思想信念各异的所有人性主义者，多正训此途径，在谋求世界和平；四、人人都有一种共同责任感，团聚成群，为人类效劳。改换人性态度以解决人类问题。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有的是天然灾害，我们只好忍受并且泰然处之。可是其他一些人为灾害多有误会而引起，应该可以防止。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有的是天然灾害，我们只好忍受并且泰然处之。可是其他一些人为灾害多有误会而引发，应该可以防止。这一类灾害，例如由于政治的、宗教的或者思想上的冲突，人们往往为了轻微利害而发生争端，欲把我们赖以结成人类大家庭的基本人性给忽略了。我们应该记得，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宗教、思想及政治制度都是为了亲制人类幸福而创立的，我们绝不能忘掉这些基本目标，更不可以本末倒置，认为手段比目的更重要。人性应该永远驾驭于物质及思想之上。目前人类甚至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物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核子毁灭的危机。对此我无需再多解说，我只希望向掌握着世界前途的核子国家领袖们呼吁，向正在继续制造这种恐怖毁灭性的武器的科学家及技术专家们呼吁，更向那些可以影响本国领袖的世界各国国民呼吁，让我们大家发挥良知理性，把所有核子武器解体及摧毁。我们都知道，一旦核子战争爆发，不会有赢家，因为大家都会同归于尽，不会再有活人。想想这样惨无人道的残酷毁灭，能不令人不寒而栗吗？我们既然知道自己所受威胁的来源何在，而且我们尚有时间及方法去化解危机，为什么不赶快动手呢？通常我们不能克服困难，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困难成因何在，或是虽知道成因何在，欲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化解。但是核子威胁并不是这样的呀。所有的生物，不管是高度进化的人类还是进化较低的动物，本能上都会谋求和平、舒适及安全。生命对低级动物和对人类一样宝贵，即使是最简单的昆虫也会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任何人都是极力求全的，不愿忘死。宇宙万物莫不如此，只是能否力能所及，那又另当别论了。一般来说，快乐与痛苦有两类，心理上的与身体上的。一般说来，快乐与痛苦有两类，心理上的与身体上的。两者之中，我认为心理上的苦与乐要比较敏锐，因此我很着重心理的磨练，忍受痛苦以谋求长久的快乐。同时我对于快乐也有一种比较广义而实在的意念，就是有内心平安、经济发展，尤其是世界和平结合而成。而求达成此一目标，我认为急于培育出一种共同责任感，不分宗教、肤色、性别、国籍，彼此相互深切关怀。此种共同责任感的内涵可以反映在一个简单事实上，概言之， 就是我之所好，人亦好之。人人都要寻求快乐，不愿受苦。假如万物之灵的人类不肯接受此一事实，那么地球上的苦痛必然与日俱增。假如我们对人生采取一种自我中心的态度，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心经常利用别人，我们也许获得暂时的利益，但最后甚至个人的快乐都达不到，根本谈不到世界和平了。人们千方百计去寻求幸福，甚至不惜使用残忍的及逼烈的手段，他们为了一己之私不惜加害与人或者其他生物，行径与人的地位毫不相称。到头来这种短视的行动必然害己害人。须知人们有幸而身为万物之灵，应该善加利用此一机会，高瞻远瞩，顺法宇宙生命过程，且不可加害于他人，以求取个人或者小我的幸福与荣耀。这一切都表示我们必须以新方法去解决世界问题。由于科技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以及国际交往关系的增强，世界已越变越小，而且越变越相互依存。现在我们相依为命的关系日深，从前问题大多是家庭规模，当然就按家庭的层次去处理。但是现在情况变了，今天我们相依为命的关系如此之深，彼此交流活动如此之密，如果没有一种共同责任感，没有一种四海之内如兄弟般的情感，没有一种身为人类大家庭一份子的理念和信心，我们要想苟安保命多有困难，更不敢奢望和平与幸福了。
一个国家的问题要想肚子圆满解决已无可能，因为其所依赖于其他国家的利益，态度及合作者太多了。从全面的人性主义途径去解决世界问题，似乎已成为世界和平的唯一可靠基础。这话怎么讲呢？我们在前面说过，所有的人都喜爱欢乐，不愿受苦。我们先认知这一点再说。假如我们完全漠视同为人类大家庭成员的其余人的情感与愿望，而仅仅为了求取自己个人的幸福，那在道义上错误，在实际上也不理智。比较明智的途径是在求取我们自己幸福的同时也能想到别人，这就可以达到我所谓的明智的自理，然后才有希望转变为热爱的自理，生活更进而成为互利。虽然过依过见的相互依存日子可能会产生更多同情心的合作，只是人民如果对他人的感情与幸福漠不关心，则终归难于达到真诚合作的境地。人们在贪婪与妒忌的动机下不可能和谐相处，依靠精神方法也许不能解决因自我中心而引发的所有政治问题，但是从长远处看，它必能克服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根源。另一方面，人们处理问题如果认识不断只求急功近利，将来子孙后代就遭逢更大困难。世界人口在不断增加，资源在迅速消耗，例如就看这些树木吧，没有人确实知道大规模的砍伐将对气候、土壤及整个地球生态会有如何不利的影响。我们所以发生问题是因为人只注意他们眼前的自私的利益，从来不为全人类着想，他们不会想到世界，不会想到人类全体生活的长远影响。现在我们这一代如果不思考这些问题，将来后代子孙们就无法应应了。
依据佛家心理学，我们的烦恼大多来自我们对某些事物的热烈欲望与依恋，而这些事物常被误认为永久性的事体。为了谋取我们所期望与依恋的目标，难免要使用侵占及竞夺等等认为有效的手段，这种思想程序很容易就转变为行动，因而发生战争。这种过程在人类内心中很早很早就已经存在， 但在现代的环境下，执行起来就更有威力了。对于这些毒素、幻觉、侵略等，我们应该如何控制及约束呢？当今世界上许多的烦恼，几乎都是这些毒素在幕后操作。我在大乘佛教传统中长大，我认为爱心与慈悲是世界和平的道德脉络。首先，让我对慈悲下个定义。当你对一个非常贫苦的人感到可怜或同情时，你会表现怜悯之情，因为他或他很贫苦。你的慈悲之心是基于利他主义的考虑。另一方面，你对妻子、丈夫、儿女或好友的爱心通常是基于感情。当你感情发生变化的时候，你的好感也跟着变了，甚至会完全的消失。这不是真的爱心。真的爱心不是基于感情，而是基于利他主义。在这种情形下，只要有人受苦受难，你的慈悲之心就会继续存在，而成为对苦难的人性反应。这一类型的慈悲之心是我们所应该尽力培养的，我们必须让它从有限度的分量发展到无限量，对所有的生灵发生无区别的自动自发的无限量的慈悲之心。这显然与一般人对朋友或家人的通常爱心不同。通常的爱心之中融合着余味、欲望与感性。我们所提倡的爱心是广义的爱心，甚至对于某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你的敌人也一样有爱心。慈悲的理论基础是每一个人都想逃避的苦难，求取快乐。转过来说，这是建基于自我的明确意念上，它决定了人类的共同愿望是谋取快乐。的确，所有的生灵都怀有与生俱来的共同愿望，而且都享有达成自己愿望的人人平等的权利。假如将我自己去和别人相比较，别人的数量多得难以计算，因此我会觉得别人远比我自己重要。我只有一个人，而别人却有许多许多。西藏佛教传统教义告诉我们，对所有生灵看作我们亲爱的母亲，要我们爱所有生灵以表达我们的感激。因为依据佛教的教义，人人都是转世投胎了无数次的，可以想象得到，每一生灵都或先或后做过我们的父母。如此说来，宇宙间一切生灵都有家族的关系。任何人不管他信教与否，不会否认不出爱心与同情。我们从呱呱落地开始，就得到父母的慈爱照顾，以后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疾病及衰老的苦痛时，再得助于别人的好心护持。假如我们在生命开始及结尾时都曾经依靠别人的好心照顾，为什么不能在中间一段也以好心对待别人呢？培养善心并不与我们通常所从事的一般宗教活动有关，不仅仅是信仰宗教的人应该如此。每一个人不管他的种族、宗教信仰或政治关系为何，都应该如此。每一个人不管是男是女，只要自己认同是人类家族的一员，而具有高瞻远瞩的见识，都应该如此。这是我们所应发展的，但却往往忽略了的一种强烈感情，也是我们在盛年时置身于一种不实在的安全感中所应该尽力培育发挥的一种强烈的感情。当我们懂得从长远处去看问题，并能确认所有的人都得到欢乐、逃避苦难，而且还能记得自己个人与为数众多的他人相比较时，自己实在微不足道等等事实，那么我们就可以体认到，与别人分享我们的所有是值得的事。你具有这种观点后，就会产生一种真诚的慈悲意识，一种真诚的爱心与尊敬他人的意识，个人快乐就不再是我们奋力进取的目标。 它便成为慈悲与服务人群的整个过程中所自然产生的高级副产品。精神发展的另一项成果，在日常生活中最有用的就是使人得到心灵的宁静与安宁。我们生命中经常有颠簸的困苦，如能保持安静与明静的心情，苦难自然会解决。如果我们由于仇恨、自私、愤怒等因素而失去对内心的控制时，我们就会失去判断力，我们的心灵有如盲人瞎闯。在这动乱时刻，任何的事，包括战争，都可能发生。因此，实践慈悲意识与智慧对任何人都有用，尤其对那些负责国政的人，他们的手中掌握着建造世界和平的权利与机会。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讨论过的理论与世界所有宗教的教义都能符合。我要强调，世界上的任何主要的宗教，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还有犹太教、锡克教、道教，都有类似的关于爱的意念，都有以精神上的修持造福人群的相同目标，都有引导信徒们修成正果的宏愿。所有的宗教都是授给人们在心理、身体与理论上治愈治散的道德戒律，都是告诫我们不打诳语、不偷、不杀生等等。各教派大师遗传下来的道德戒律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公道无私。大师们希望引导信徒大众从愚昧的、无知的左道旁门走出来，登上正道。所有宗教对那些包藏着自私及其他罪过根源的混杂的心灵都认为应予狂震。每一个教派都给信徒一条正道，走向和平、规律、论理、明智的完美精神的境界。在这种理解下，我所以相信所有的宗教在本质上都有同样的道理。教义的差异可能是由于时间、环境以及文化影响力的不同而引起。诚然，如果从宗教的形而上学的方面去做学理争执，那么必然会无尽无休。可是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把所有的宗教共同的宣扬的引人为善的观念付诸实践，那么应该要比在方法论上的小差异而争论不休更具意义吧。有许许多多的宗教可以给人类带来安慰与幸福，正好像有好些专门单方可以治疗不同的疾病一样，因为所有宗教都依循他们的各自的途径，竭力地帮助人们免除苦难，蒙求幸福。虽然我们可能对某家宗教真理的意思较为喜爱，可是大家一致的地方仍然比较多，这都是发自人心。每家宗教都寻求他自己的途径去减轻人类的苦难。我们只要认定各种宗教的主要作用是在培养人们的善心、敬爱他人、精诚合作，那么我们这些不同门派的宗教工作人士就不难在一起工作，为世界和平而努力。最重要的是看宗教的宗旨，不要折重于那些说理论的细微的末节，否则就变成说教论道了。我相信世界上所有各主要的宗教都可以为世界和平提供贡献，都可以为人类的福利工作。只要我们能把那些微妙的教理教育争论摆开，其实那些都是各门各派的自己的家务事。尽管世界现代化带来了进步的宗教与事物的分离，尽管世界上某些地区正在有计划的摧残精神的价值，可是绝大多数的人类仍然或彼此的选择了一种宗教信仰。这种对宗教虔诚不渝的信念甚至在反宗教的政治体制下也屡见不鲜，明明白白地显示了宗教的潜力。这种精神潜能及力量可以专门地用来建造世界和平所需要的精神环境。全世界的宗教领袖及人性主义者在这方面负有不容庞贷的重任。对世界和平的谋求， 我们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们的心灵如果被愤怒所支配，我们会失去人类智力最高超的部分——智慧，也就是明辨是非的能力。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愤怒。当今市局纠纷诸如中东、东南亚、南北问题、纠纷等等，愤怒实为一个不小的祸源。这些纷争都是由于彼此不了解对方的人类本性而引起。解决纠纷之道，并不在动员或使用强大的军事武力，也不在进行军备竞赛。纷争性质也并不是单纯政治性的或单纯技术性的，基本上是在精神方面，所需要的是对我们共同人性实况的敏锐了解。仇恨及斗争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幸福，哪怕是战争的胜利者，暴力只能造成不幸，本质上是一种反建设性。因此现在应该是世界各国领袖懂得跨越种族、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差异，而相互认同彼此一致的人性实况的时候了。如此，无论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属有益。当前世界紧张局势的形势，主要似乎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发生的东方集团与西方集团的对立。这两大集团彼此都以极不友好的态度去评估对方或看待对方，这种常年而无谓的纷争是有双方都缺乏同为人类的相互感情及彼此的尊重。东方集团的人应该减少他们对西方集团的仇恨，因为西方集团也是人类组合而成的，同为男女老少。同样的，西方集团的人应该减少他们对东方集团的仇恨，因为东方集团也同为人类。两大集团的领袖们在消除相互仇恨这件事情上有极大的作用，但是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双方领袖必须认知自己对对方的本性。没有这种基本上的认知，要想大规模的消除仇恨会徒劳无功。假定美国领袖和苏俄领袖突然在一个荒岛上碰见了，我相信他们会同时把对方当作同类看待。可是等到双方表明身份为美国总统及苏俄总书记之后，一堵相互猜疑及误会的城墙就把他们隔开了。不拘形式的经常会晤与不设固定议程的亲身接触，将会增进相互的了解。他们会逐渐以同为人类而和谐相处，再以这种了解为基础，进而处理国际问题。两方面，尤其是曾经有过敌对的历史背景的两方面，如果在充满互相猜疑与仇恨的气氛下进行谈判，则绝不会有成果。我建议世界领袖们每年碰面一次，选一处美丽的地方，没有震惊攻势，只是彼此以同为人类而相景相处。这样他们日后可以会晤时讨论共同有关的世界问题。我相信许多人和我有同感，希望世界领袖们能在这种相互尊重及彼此认同认知的气氛下在会议桌前会晤。为了增进全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广泛接触，我希望大家合力提倡国际旅行事业。同时大众传播媒介，尤其在民主社会里，大量的刊载富有人情意味的新闻，传播世界一家的崇高理想，对世界和平可以提供伟大的贡献。国际舞台上出现了几个大国之后，在国际组织中人性主义的作用就被抹视或忽略了。我希望这种情形能改正过来，所有的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在增进人类福祉及促进国际了解的工作上应该更活跃、更积极。假如这少数几个强大会员国为了他们的单边利益而不断地滥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那真是一个大悲剧。联合国一定要保持为世界和平的工具，这个世界组织应该获得全世界人的尊重， 因为他是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也是整个地球所祈求的唯一希望之源。由于所有的国家在经济上相互寄存的情形越来越深，因此人性的了解必须超越国界，而将整个国际社会包括在内。然而，除非我们能够创设一个真诚合作的环境，不靠着威胁手段或者使用实际武力，而是基于真心诚意的了解结合而成，否则世界问题必然与日俱增。假如贫穷的国家的人民被拒绝了他们所盼望而应该得到的幸福，他们当然不满，而为富有国家带来麻烦。假如大家所不喜欢的社会、政治及文化体制应被强力加注不愿接受的人民身上，当然就不会得到世界和平了。假如我们大家以诚相许，彼此诚心满意，和平自然来临。各个民族之中，每个人都有享受幸福的权利。众多的民族之中，即使是最小的民族，也该享有平等的福利。我并无意只说某一体制比另一体制好，大家应该才行。反之，各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更符合需要，可以适应人类社会中的不同特性。不同的制度可以刺激人类对幸福的不断追求。每一个社团依据自觉原则，都应该享有发展他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自由、公理、和谐与和平的获得。要靠很多因素，我们应该从人类福利的长远处去着想，不要自愿的目前。我知道此项工作任重道远，可是除了我所提议的这一条路，以共同人性为出发点之路，此外我再也看不出其他的结晶了。各民族之间除了利人利己的同心合力之外，也再无其他的选择。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人性有了信心，而是因为这是大家所共有的长远利益之所系。这个新的现实已经受到重视，所以才有一些区域性或者洲际性的经济组织，如欧洲共同市场、东南亚国家联盟等之出现。我希望能有更多的这一类反国际性组织形成，尤其在那些经济发展及区域安全都还不够充实的地区，在当前的情况下毫无疑义。对人性了解与共同责任感的需求极为迫切，为了实现这些理想，我们必须培养一种仁慈的善心。缺乏善心，就不可能有全面的幸福与永久的世界和平了。纸上谈兵，创建不起和平来。事实上，我们在鼓吹共同责任与四海之内结兄弟等观念的时候，人性主义已经实现了。它以民族社会的形式结成了个别的实体。在实际意义上，我认为这些民主社会就是建造世界和平的基石。过去我们曾经力图创立过一些更为公正、更为平等的社会组织，也曾有人设立过一些宗旨纯正堂皇的机构。过去我们曾经力图创立过一些更为公正、更为平等的社会组织，也曾经有人设立过一些宗旨纯正堂皇的机构，以对抗反社会势力。很不幸的，这些理想都被自私行为所欺骗了。今天，尤其与往日，我们依然看到论理与高尚道德规律被自私自利的阴影所覆盖。尤其在政治圈中，有某学派警告我们要与政治完全绝缘，因为政治已经成为不道德的同义词。政治不讲论理，就不能为人类谋福。生活没有道德规范，就使人沦落为禽兽。然而政治并不生来就肮脏，只是在我们政治文化的实际运用中，把它原来为人类谋福的崇高理想与观念给歪曲了。很自然的，信徒们对宗教领袖的胡搅政治表示关切，因为他们担心宗教会被政治所污染。一般认为宗教与论理绝不兼容于政治，因之宗教中人应该像隐士一般离群所居。我对这个说法颇有隐意。对宗教如此看法， 未免太片面了。这种说法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于宗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都没有能确切的认识。论理对于一位政治家和对于一位宗教工作者同样重要。政治家和政治统治者如果忘掉了道德规范，必然发生危险的后果。不管我们是信仰上帝还是相信因果，论理是每种宗教的基础。人类的美德如品行、爱心、纯正、智慧等等，一向是所有文化的基础。这些美德必须要在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中，经有正规的道德教育体系的培育与发扬光大，才会建造出更具人性的世界来。创造这样的世界所需的种种美德，必须从最早，从幼童时代就开始教育培养。我们不能等到下一代进行改革，这一代就该力图重振基本的人性价值。如果有希望，便在将来的世代。可是我们如果不在当前的教育制度中推展全球性的重大改革，则将来仍然无希望。我们在信奉及推展共同人性主义价值的时候，需要一次革命。截止道德败坏，单单大声的疾呼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有行动。当今各国政府不愿承担这种宗教性的责任，人性主义者与宗教领袖们只好加强现有各种的民间的、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宗教的团体，来重振人性与精神的价值。如有必要，我们也可以创立新的组织，为这些目标而努力。只有这样做，我们才渴望为世界和平创建一个更坚实的基础。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应该分担大家的苦难，以慈悲及宽容去待人，不仅对我们所爱的人如此，对我们的敌人也如此。这是对我们道德力量的考验，我们一定要身体力行，树立榜样。单单用言辞去宣扬宗教的价值，是难以使人信服的。我们所要求与别人的完美人格与牺牲精神等崇高标准，自己一定要能做到。所有宗教的最高目的都是服务及造福人群。最重要的就是，宗教是用来促进全人类的幸福与和平，不是用来劝说世人皈依信教。阳有尽者，宗教没有国境。任何民族或个人对于某一宗教，如果认为它可以造福牟利，就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对一个寻求皈依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选一个最适合于他自己或他自己的宗教。阴有尽者，宗教没有国境。任何民族或个人对于某一宗教，如果认为它可以造福牟利，就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对一个寻求皈依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选一个最适合于他自己或他自己的宗教。可是信奉某一特定宗教后，并不是说就要排拒其他宗教或排拒自己所属的社团。事实上，重要的是信奉某一宗教的人不应该与他们原来所属的社会绝缘，他们应该在原来的社团中继续生活下去，与其他成员和谐相处。假如你从你自己的社团逃离出来，你就无从做利人的事，而利人却是宗教的基本目的。在这一方面，应该切记两件事情：自我反省与自我改正。我们应该经常地注意自己对人的态度，小心地反省。如果发现自己错误，就必须立刻改正。最后，我再对物质进步问题说几句话。我曾经听到许多西方国家的人对物质进步颇感埋怨，可是说来很可笑，这正是西方国家所最为自鸣得意的事情。我认为物质进步并没有错，只要做到人占优先，我坚决相信要对人类问题做全面彻底解决，必须将经济发展与精神成长这两股力量结合为一，并调和运用才行。不过我们也该知道它的极限，虽然科学技术方面的物质自治对人类福祉提供了莫大的贡献， 但却不能创造永恒的幸福。例如，在美国，科技发展也许是冠于全球，但心理上的苦难仍然非常重大。这是因为物质知识只能提供一种依存于实际条件的快乐，而不能提供那些发自内在、不受外界因素影响的幸福。为了重振人性价值，并获至永恒的幸福，我们必须探求世界上各民族所共有的那共同人性主义的遗产。希望这本小册子能紧急地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把我们全球人类结成一家的是人性价值。这本小册子写下我的心声，每当遇见外国人，我都同样感情，我正遇见人类大家庭的一份子。这种态度出自我对所有人类的爱心与尊敬，希望以此至诚作为对世界和平的小小贡献，祈求地球上的人类大家庭更多友爱、更多照顾、更多的理解，对所有不喜欢苦难的人、所有珍惜持久幸福的人，这是我衷心的呼吁。